让我们仍然站立一会儿，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很高兴今天早上又回到神的圣所来聚会。今天早上我们祈求神纠正我们所有的错误，把你预定我们要走的道路指示我们，将你的恩典和爱给予我们，使我们可以全心地跟从你所指示给我们的道路，以便那日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被寻见，毫无瑕疵。因为我们相信主你显现的日子近了，我们看到了你所说的那些你再来之前所要发生的迹象，他们正在一一应验。我们怀着喜乐的心情仰望那个时刻的到来，正如旧约的亚伯拉罕等候那应许之子的到来一样。当他看到神来到世上的那些最后的迹象，他就知道应许之子的到来不会很久了。如今我们又再一次看到同样的情形，耶稣告诉我们，一有这些事我们就要昂首挺胸，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各国之间形势紧张，到处都有地震海啸，人心惶惶。我们意识到我们现在正处在各国不知所措的时刻，似乎又要发起一场大战，那将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地在分裂，科学家们也预测某件可怕的事情正在迫近。我们知道圣经也提到了这些事。主啊，帮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圣所里接受管教，顺从神的吩咐，在这黑暗的时代中前行发光，因为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我们因主耶稣的缘故，奉他的名而求，阿们。大家请坐。我确实相信今天早上能够来到这圣堂是我最大的荣幸。很抱歉我们没有太多的地方给大家坐，这地方已经坐满了，外面到处都站满了人。你们在外面的人可以通过收音机听到，我忘了波长是55到57。你们在外面停车场或在街上的人，你们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波长是55到57。所以我们试着，我这次回来主要是想在这里举行大约10天的聚会，来传讲那最后的7个碗。因为这7个碗之间是那些号，我才告诉你们，当我传讲7个号时，同时也会讲到7碗和7灾。我想现在讲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刚从非洲回来，孩子们也还没有放假。我的小儿子约瑟要去一些补习他几周的阅读课程，他考试是通过了，但是没有达到标准，因此在我去非洲的时候把他留在图森继续上几天阅读课，以便能够跟上进度。然后我们回来，我想趁孩子们休假，可以同这里的人举行一个小小的聚会，来传讲这些题目。但当我们到这里时，才知道我们租不到学校的礼堂来聚会。我知道当我传讲这些信息时，我们教会没有那么多的座位让所有的人都舒适地坐着，因此我们要再另行安排。我们计划举行2次聚会， 下个星期天和再下个星期天，而不是十个晚上的聚会。我们没有对此做什么宣传。接下来，如果任何人听到说这些聚会将于28日在学校礼堂举行，神若许的话，好，若你有朋友已经预定了酒店，我想最好还是把它取消了。瞧，因为他们租不到学校的礼堂，所以也就不方便举行一系列的聚会了。这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只想举行一次传福音性质的聚会。星期天晚上，我要为病人祷告。我们相信神会满足那些病患者的需要。我不知道比利这次怎么做，我想可能还是派发祷告卡或以别的什么方式来维持会场的秩序。如果合乎神的旨意，我们会尽力在举行聚会的三个星期内为每个人祷告，而且经常会有一些私人性质的会面，因为一些人有事想要单独跟我谈谈。我们准备，这里有多少人要这种私人会面请举手。哇，有没有不想的？那我们就很难够与每一个人单独会面，所以请将你们的要求先写下来，然后交给比利，再由他交给我。我想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宣布派发祷告卡。今天早上有多少传道人弟兄在这里？我们没有机会来介绍，我不是猜，你们彼此都认识了吗？请举起手或站起来，让我看看今早会众中有多少传道人。很好，我们为这些人而感谢神。真希望我们有时间可以和他们每一位打招呼，但我肯定你们都认得他们。我们神也晓得他们的侍奉，我们祈求神大大的祝福他们。无疑，许多的传道人停止了他们的聚会来到这里，像朱尼尔·杰克森弟兄、唐·鲁德尔弟兄，并且他的教会也通过广播来收听这次的聚会。在纽约以及美国各地，今天早上的这个聚会也正通过私人电话线传入很多教堂。我很高兴看到理查德·布莱尔弟兄坐在这里。我刚刚读了一封信，谈到神在那里的人们当中行了一件大事。几天前，根据我所理解的，我也可能说错了，布莱尔弟兄，如果我说的不对，请你纠正我。信上说，当时布莱尔弟兄正在帮一个人给他的拖车装电线，他们把某样东西给装反了，结果电流传进了一个小男孩正在玩耍的水里边。这孩子是那位拖车主人的儿子，电流把那个小男孩电死了，那小男孩的肚子胀了起来。我们都知道人被电击中而死的情景，两只小眼睛直了，牙齿也紧紧地咬着，这可把弟兄们给急坏了。布莱尔弟兄说，他先是想与我联系来为这个男孩祷告，但他记起经文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孩子父亲想用手指掰开那小男孩的嘴而擦破了皮，于是他们就跪下开始为那个小男孩祷告，之后他就活过来了。是这样的吗，布莱尔弟兄？他是我们这里忠实的弟兄之一。哦，那小男孩也在这里，感谢神，很好。我们想请你站起来，好孩子。我们为此感谢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那位是孩子的父亲吗？你是他的父亲吗？好的，这位是理查德·布莱尔弟兄。我们的神凡事都能，是的，先生。神这样应许过。我们生活在伟大荣耀天父的神圣同在之中，他凡事都能，只要我们能信。你们看到相信神的应许所产生的结果吗？看到信的人得到了什么样的酬报吗？这救了他的孩子。那神有他忠实的仆人们来，当那个男孩处在那种情况时，有布莱尔弟兄他们在那里为那个小男孩祷告。是的，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记住你是活神的儿女。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经常又记得说，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当那位小男孩躺在地上，因电击而死，那确实是一种患难。因此，今天早上我们全心地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些事。神也祝福这些忠心的人，在紧急的时刻，也正是我们要仰望神的时刻。在紧急情况还未到来之前，我们必须仰望神，并和他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知道这点，如果我们蒙神的喜悦，我们就可以向他求任何事，就像你对待任何一个朋友一样。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昨天我在街上，我遇到约翰马丁弟兄的姐妹，我有人会在街上拦住我，或者经过时挥挥手。回到家乡，你知道到处都可以见到熟人，大家都停下来握手等等。这位女士就是最近他们叫我去为之祷告的那一位，一辆车撞到她的背部，把脊椎骨上上下下都撞碎了，她本来下半身都要瘫痪了。今天早上他却坐在聚会中享受着神的同在。我刚刚在房间和他说话，我想再次为他祷告。他在这里的某个角落，我猜他无法挤进来。他在这里，是的，他与我们一起坐在这里，是的。姐妹，请你站起来一会好吗？以便大家能够，这就是那位女士。几天前医生还说她再也不能行走，因车祸的缘故脊椎骨粉碎了，但是她痊愈了，正站在这里。你们知道圣经说，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是的，这里站着那位从死里复活的小男孩，这里还有一位脊椎骨粉碎的女士站在我们当中，这是最近才发生的。因此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我们活在他的面前，并且知道他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时，我们应该感到多么的高兴呢？很高兴见到维尔弟兄、马丁弟兄，今天早上来了这么多的人，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们。现在这，我知道这里很热，人又这么多。当我离开图森那天，差不多有104度，到了半夜也还有93度，所以这里的温度对我来说算是凉快的了。礼拜五，也就是在我离开之前，他们说在派克最高温度甚至达到140度。你能想象那已经热到什么程度了？当然了，因为那里是沙漠地带。接下去的三个星期天，我想今天是15号，对吗？16号？15号？是吗？18号？还有28号和8月1号，对吗？8月25号、18号、25号和1号，在这个教堂里都有聚会。你知道，不要去大肆宣传这些事，因为你看我们都不能让这里的人全进去，你知道还会来更多。不过若你们能参加就请来吧。之后我想召集理事们在一起开个会。我对于想找个地方举办一场聚会，却总是遭到人们的拒绝这件事感到有点不开心，因为我感到是神带领我要我去举办聚会的。所以我想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在球场或在农场搭个帐篷，在主的带领下一个一个地方的聚会。我觉得神要这样带领，你们知道我有一个与此有关的意向，因此我想这些事的发生也许是有原因的。那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某些事情的发生是非常可怕的，但你要知道那些事情也许是出自神，要把你转向这些事上来。当神这么说了，他就会这么做。几天前，就在我去非洲的前一个月，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得到了我在加州讲的《选择心腹》这盘磁带。 在那盘磁带的最后几分钟，我甚至记不起来我当时还在场。神的灵大大的降了下来，我当时正在谴责那些人，因为福音已经传给他们如此之多，可他们的生活方式及行为还是一点没变。后来突然间圣灵说道，加百农啊，你这以天使命名的城市就是洛杉矶，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地狱，看到吗？这之后我走了出去，莫斯利弟兄和比利弟兄跟我在一起，他们说后来他们回去看到地上跪满了人，传道人也在那里哭泣。我拿着圣经，我说这种景象在圣经里有记载，就是耶稣斥责加百农还有他到过的沿海一带。他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了天上，将来必坠入地狱。他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若行在索多玛和蛾摩拉，他还可以沉到今天。当时索多玛和蛾摩拉已经沉到海底了。这之后，在耶稣发出预言后大约100年左右，加百农，耶稣到过的唯一的沿海城市，因一次地震而沉入了海底。你要知道，这是给洛杉矶和加州的直接答案。几天后，当我返回图森，在那里发生了一次大地震，科学家们在电视上做了描述，在报纸上也刊登了，断层从阿拉斯加沿离岸有200英里远的阿留申群岛，经过洛杉矶，直到圣地亚哥，地层裂开了有数英寸，房子倒塌，旅馆也下陷。这方面的专家被问到说，他是否某天可能会沉下去吗？说可能，他一定会。他用了科学的术语，说熔岩会怎样？这就是为什么圣地亚哥一直到洛杉矶一带总是发生地震的原因。那底下都是空洞，现在已经开始断裂，就像沙子一样松散。现在只剩下一个空壳了，那里的地层已经被震动的松了几英寸，科学家们能通过雷达等工具沿着那个断层的轨迹将其路线画出来。我看到了它的位置，前几天在那预言发出后几天，那里又松动了几英寸，大概2到3英寸。那个采访科学家的人又说，但也许不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吧。他说也许在5分钟后，也许在5年后，但那里一定会沉下去的。辛普森太太，我想他今天不在这里。哦，我看到弗雷德弟兄坐在这里，但找不到辛普森太太。他跑回去拿出我大约在1935年所说的预言，他把它写在一本书上。那预言说，时候将到，海水会涌进沙漠。看看将要发生的事。如果那几千平方英里的地方下陷，沉入地下的熔岩里，一次就会造成几百万人死亡，并将引起巨大的海啸。记住，它会直冲到苏尔顿湖，因为这湖大约低于海平面100到200英尺。如那海啸冲过来，海水几乎能冲到图森。海水会涌进沙漠，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这是先知预言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屈指可数，人们恐惧战惊，失散的人回到你家园。我们处在最后的时刻了，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们。当我一讲这些事就忘了时间，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很快就要走了，很快我们就要进入永恒了。现在请看马可福音7章7节，我要从历代志上13章中来传讲一个主题。我要先读马可福音7章7节作为这个主题的经文。他们将人的诫命当作教义教导人，所以敬拜我也是枉然。 那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主给我的这个信息，这是我唯一所能传讲的。那今天早上我要讲一个我认为是好的主题，今晚若主愿意，我想要讲合时的食物，就是合时的灵粮以及如何接受它。那今天早上我要讲不在神旨意中的侍奉。神是至高无上的。我们读到历代志上十三章，看到大卫所做的。他的意图是好的。但神不会因好的意图而表扬我们。侍奉神的唯一途径就是按照他的吩咐遵行他的旨意。神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他做什么或如何做，他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他知道正确的行事方式是什么。这点使我感到很好，这应该使我们大家都感到很好，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人一个这样做，一个那样做，另一个又那样做。神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就是，神总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以及怎样去行。如果神让我们在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情上绊倒，然后再因我们做错了而惩罚我们，那他就不是一位公义的神。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位说出了话语并期待着他的儿女相信他所说的神。虽然我们有自己的主张，但只有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时候去做以及如何做，他知道的最清楚。假如神设立了一个制度，但却不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会产生什么结果以及如何产生，那么即使我们在那件事上绊倒，也不能算是我们的错，我们仍然可以称义。然而事实不是这样，因为神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他的话。另一件事，我们看到大卫心中想做件好事，他的动机和目的都不坏，神的约柜远离了百姓，而大卫想要把神的约柜带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以便百姓可以将他们的事情向神求问，不是放弃掉。我们如果布莱尔弟兄和那位小朋友的父亲说，太惨了，那孩子受了伤死了，我想这事都发生了，那会怎么样呢？然而他们立刻去到神那里。几晚或几天前，脊椎骨被撞破的小女士，她丈夫是个福音传道人，就刚刚站起来的，医生说她下半辈子都要瘫痪了。如果她丈夫和她这样说，亲爱的，我们只有认命吧，那会怎么样呢？但他们马上行动，投靠神。圣经中当人们陷入困境时投靠神的例子数不胜数。在旧约时代，他们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会见神，就是在血遮蔽下的约柜，那一直是唯一与神会见的地方，就是在宝血的遮蔽下，沾着血的怜悯座是向敬拜者或者到神面前祈求的人施行怜悯。神有一条特定的途径，一条你一定要履行的途径，神不会接受任何其他的方法，不会接受其他任何的措施，只接受他自己设立的方式。最近我传讲了一个信息，你们很多人都听过，就是神会见敬拜者的唯一场所是他说的立有我名的住所。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神立为他名的教会，那么我们就找到了那个地点。 神说，我不会在所有的门口祝福你们，只在那些立为我名的门口我才会祝福你们。我将我的名立在一个地方，你必须在那里敬拜我，那是我会见你们的唯一地点。我们知道神在哪里立了他的名，那里就是他会见敬拜者的唯一地方，他的名是耶稣基督。神的名是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每个儿子都是奉他父亲的名来到世上的。耶稣是奉他父的名来的，说在天下人间没有给予别的名，不管是称为卫理公会，或是浸信会，或是长老会，或是基督会，不管是什么名称。神只在一个地方会见人，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那是唯一的地方。旧约中的所有这些事物都预备了那一点，我希望你们清楚地明白那一点。这是主日学的课程，我这里记下了一些经节和笔记，我认为可以帮助你们明白所发生的那些旧事都可作为我们的见解。我们知道神行事有他的方法，大卫已成了一国之君，并受到神的祝福，他以为无论如何他总得为神做点什么，但他没有通过正确的途径来行。我们也注意到神在他预定的时节启示他的道。马丁路德怎么能明白今天的信息呢？长老会怎么可能明白呢？天主教又怎么能明白马丁路德的信息呢？约翰卫斯理怎么能明白路德的信息呢？卫斯理怎么能够明白五旬节派的信息呢？或者说五旬节派又怎么能够明白这个信息呢？明白吗？神在他的时候启示他的道，因为他的道就是种子，当这种子生长并成熟时，神启示了他自己，就像太阳的热度是为了打开，当他还柔嫩年轻的时候，能使这种子破土而出，然后在太阳另外的时间里给了他叶子，就热的太阳会杀了他。如果他是正在成熟的种子，或在成熟期，因此神控制太阳，控制自然，以适应他的道。他管理他的教会，那被预定的心腹，来适应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甚至自然界今天也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看到了国家在分裂，地层在下陷，墙上出现了手写的字，我们看到了教会以及它的处境，我们也看到了心腹以及它的状况，看到自然界所发生的事，我们就知道心腹准备离开了。这是多么荣耀的时刻，这个时刻是所有的先知都渴望看到的时刻。神只在他的时间启示他的道。马丁路德与我们读的是同一本圣经，卫斯理和马丁路德读的是同一本圣经，五旬节派的人与我们读的是同一本圣经，耶稣和那些法利赛人读的也是同一本圣经，但他们却就像当玉米到了成熟的季节，他们却仍然试图停留在玉米生长的早期阶段。总之，他们认不出他们的时刻。在此，大卫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神在适当的时候启示他的道，并将他的道启示给他所拣选的人。神选择要领受他启示的人。这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好了，神所做的一切他预先已经知道了，但对人却是隐藏的，神只是随己意，在他选定的日期向他所拣选的人启示他的作为。神从不挑选一群人或宗派，而是拣选单个的人， 这就是他的行事方式。谁敢纠正神并说，主啊，你不应该把这个人放在这个职分上，这个人不信我们所相信的。谁敢告诉神说他在某件事上做错了呢？只有某个比我更失职的人才会对神说出那样的话。神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神知道该选择谁，不该选择谁，神知道要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做。无论我们认为某个人多么够格做某件事，但神更清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季节谁最具备资格去行某事。此外，神也知道做这事的最恰当时间。因此，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信徒，等候主来成就这些事，在你的侍奉上等候。如果你觉得有呼召，必须明确那是出自神的，必须确定那是正确的，必须确信你所说的是事实的。经上说，但那等候主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注意大卫，他刚刚受膏成为以色列的王，撒母耳把油倒在他头上，大卫被神拣选成为以色列的王。
大
卫得到了启示，要将神的约柜带回到大卫城中。这本没有错，但你们注意，大卫所行的方式却是错的。看起来像大卫这样的人得到了启示，应该不会错的。大卫是一个伟人，是神拣选的王。除了基督以外，我想大卫是世上最伟大的王，因为基督也是大卫之子。现在这个最伟大的人物刚刚受膏，从神的面前刚刚出来，得到了一个启示，要为神做一件事，想要侍奉神，但是那启示却是错的。这可是一件大事。这个功课正是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没有神的呼召却还想侍奉神。注意，大卫得到了启示。更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先知拿单得到了启示，而是大卫王得到了启示。大卫也没有请教拿单，他根本就没有问过先知拿单。相反的，你们可以在历代志上中看到，大卫与千夫长和百夫长们商议，大卫从没有与拿单商议过，但他却与会众商议，甚至也和祭司们、那个时代的神学家们商议，文士们和神学家们。大卫先和他们商议说，如果这是出于神的，让我们下去将我们神的约柜运到这城里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行事之前求告神。他们说，在扫罗年间，百姓没有通过这约柜乌林土民来求问神，他们没有那样做。因此大卫说，让我们大家都回到神那里去，回到正确的事情上，让我们下去把约柜带到这里来。换句话说，就是把神的同在带进城里来，让我们举行一次复兴会，把人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大卫得到这个启示似乎是好的，但却不是神的旨意。大卫没有求问他应该求问的源头，反而请教他的官员，因为他刚当上国王，就遵循那个思路，就是向他的重要官员以及有名望的人请教。接着大卫就去到挂名的教会， 问他们是否可以举行一个复兴运动。他也请教祭司、文士、千夫长和百夫长，问他们说，这是神的旨意吗？他们都说是。但是你知道，大卫没有求问那位神总是使用的时代先知，不是吗？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的意图是好的，动机是纯的，目的也是对的，即要在那城里兴起一个复兴运动，使人转向神。但是大卫没有按照神告诉他的方式去请教，明白吗？甚至所有的人，包括祭司们，都同意王是对的，他们需要那约柜回到城里，他们需要神的同在，需要复兴。但神并没有应许把他那个时候的道启示给人们，神也从没有应许过要把那个时代的信息启示给王。神丝毫不改变，神没有这样应许过。不管多么虔诚，动机和目的是多么好，人们是多么迫切地需要他，但在做这些事之前，必须先执行神的旨意。这就是我要特别强调的，因为我要使你们非常清楚这一点，以便你们都能明白，如果有神的灵居住在你们里面的话。这就是我在这一点上花了这么多时间的原因，不是要耽误你们通过电话收听人的时间，但我要你们明白这一点。如果你时间不够，那就再听磁带。这不管人们多么需要它，甚至人人都一致同意那是必须的，不管它是多么符合真理，但只有一件事你要明白，就是这是神的旨意吗？神从来没有应许过他要将自己的奥秘启示给王或给他的百姓，就像因拉的儿子米盖亚的时代。我们不是要跑题，而是要举另一个时代的事情为例子来说明这个主题，使你们知道这是真实的，不要错过了。在米盖亚的时代，他是个穷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但亚哈却是以色列的王，作为神所拣选的民族。亚哈王建立了一个学校，亲手挑选培养了一批先知，在那个学校里共有400名先知，他们都是大人物。他们并不是假先知，他们是希伯来的先知，是真诚的人。以色列人都靠他们来求告神，而且他们也确实发预言。但你看到吗？当真正摊牌的时候到了，他们所有的人都偏离了神的话语和旨意。约瑟法从耶路撒冷下来会见亚哈王，他们都穿着朝服坐在城门口，把先知们也招了来。首先亚哈说，基列的拉莫是属于我们的土地，这是主如此说的。约书亚将地分给他们，但后来被非利士人夺了去。他说，我们的孩子们需要粮食，但我们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以生产粮食。而我们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他们都是些异教徒，却在耶和华神给予我们的土地上喂养他们的孩子。这话说得够铿锵有力了。他又说，我们这些神的百姓，我们的孩子们 在这里缺衣少食，而我们的敌人却在神召我们出埃及并给我们的土地上喂养他们的孩子。那种演说会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神学家。他说，我们要不要上去夺回神给我们的土地？约瑟法说，好的，我会帮助你，我们都是兄弟嘛。你在犹大地，我在耶路撒冷，或者反过来，我相信，不，没错，我想是约撒法。但约撒法终归还是个好人，一个公义爱神的王。亚哈这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于是他们把他们带来，约瑟法说，这样吧，让我们先求问一下主，我们一定要明白是不是该这么做。瞧，要是大卫也像约瑟法一样，事情就不同了。他说，我们这么做好吗？很快，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亚哈说，当然了，我这有400名希伯来先知，像你我一样，这些希伯来的先知都是我们自己组织里面的，我去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都是先知。现在你看，你说不能按这种，这令我费解，他们是先知啊、哦？是的，还有一个在耶利米日子里的哈纳尼亚也是如此。他说犹大被掳掠到巴比伦只有2年，但神告诉耶利米说是70年。耶利米将一个轭放在自己的脖子上，而那先知哈纳尼亚将那轭折断。但你们知道哈纳尼亚的后果是什么？哦，是的，你必须持守在神的道上。这时那400个先知前来向亚哈说，可以上去，神与你同在。其中的一个，我相信，现在我忘了他名字，他是先知的首领，对了，西底家，我相信是的。他更造了两个铁脚放在头上，说，主如此说，用这两个脚你将把你的敌人赶回他们的老家，收回属于神的土地，这地是给你们的。西底家这个人是真诚的，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我相信他是一个好人，我相信所有的那些先知都是好人。你说他们都是先知？是啊，不要忘了，那位同意杀害耶稣基督的该亚法也说过预言，因为那是他的职分，那年他是大祭司，因为他拥有这个职分并行使这个职务，神的灵就临到他。这并不意味着他得救了或怎么样。该亚法说预言乃是因为他职分的缘故。同样的，这400名先知在先知的职位上，作为先知必须说预言，神的灵也临到他们，他们是拥有圣灵恩赐的人。我意识到我正在向99%的五旬节派信徒说话。很多时候神可以与他们打交道，给他们一个恩赐，然后人们就对他们施加压力。如果那些人不是完全蒙神呼召，受到神的差派，这样做就会使他和他说一些不是神旨意的话，因为是人们迫使他们这样做的。我不得不在这一点上提醒我们这里的牧师，有一天凌晨3点，我在森林里，神说，去告诉内维尔弟兄。于是我就去找你，对吧，内维尔弟兄。每个人说，内维尔弟兄，请为我说预言，告诉我这个或那个。瞧，那样你们就会让他说一些不会应验的事。那些等候的人才能明白主要做的事。瞧，因此那些人按照人的常识来对待这件事，那地是属于我们的。但是你看，他们并没有寻求神的话语及神的旨意。后来米盖亚来了，他看到一个异象，他先审查那异象，你们注意到吗？他说，等一下，给我一个晚上，让我查明，可能明天我会答复你。他并没有很快地用主如此说来附和其他的先知。他说，我只说神说的话。第二天我们知道神告诉他所要发生的事，完全与其他人所说的不同，与整个学派不同，截然不同，以至于他们当中的一个上前打了他一个耳光。 但你们看到吗？米盖亚等候的。接着，他将他的预言、意象与书写的道对照，结果与神的道相一致。有人说他们得到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浸的启示，但那是与神的道相违背的。圣经中没有任何人是以那种方式施浸的。他们说，哦，我们要坚持这个，坚持那个，等等，但都是与神的道相违背。当他们说不相信蛇的种子时，就违背了神的道。所有那些东西都与神的道相违背，必须符合神的道，符合神的时间。注意，如果大卫能把他要做的事与神在那个时代所说的话相对照就好了。约柜是要运回来，但不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那时还没有一个可以安放这约柜的地方。注意，当他们下去运那约柜时，所有的知名人士都说，大卫，这的确是件可畏的事，荣耀归于神，我们需要复兴。这跟今天的五旬节派、浸信会、长老会所行的一模一样。大卫，你是我们的王，你知道某某上校、某某少校、某某将军会出席你的会议。大卫，他们说那正是应该做的事，整个国家都支持你。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我不要整个国家的支持，我只要神，即使没有任何人支持我也无所谓。大卫得到所有长官的支持，他有军队的合作，他还得到所有宗派组织、所有神学家的支持，每个人都同意他。亚哈也是这样，圣经中还有许多人也是如此。但大卫没有得到神的支持，因为大卫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我希望我们都明白这一点。注意，他们做了他们所能做的每一项宗教仪式，他们可能也到处贴广告，伟大的复兴，约柜就要回来了，我们要有复兴了，我们要这样做。注意，他派了歌手，派了弹琴吹号的人，并且他们行了一切他们所知道的宗教仪式，但是神一直不在其中。我们没有看见过这种事在重演吗？他们带着所有的歌唱家、琴师、号手、女人、男人，所有知道唱歌的人，他们带着所有的这些人搞各种宗教活动。我并不想说这些，但我不得不说，今天的这些宗派组织、五旬节派等等也是这样，搞各种宗教活动，唱啊叫啊。大卫竭尽所能的喊叫着、跳着，拼命搞各种宗教活动，但神一直不在其中。大卫的动机、目的都是好的，但他采取了错误的方式，不是吗？他执行了所有的宗教仪式，喊叫、唱歌，有专门的歌手、专门的喊叫者等等，他们在林里跳舞，进行了一切的宗教活动。还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布道运动，他们想把世界争取过来归向基督，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如果他们能意识到的话，这样伟大凯旋式的复兴、伟大事件的发生，这种日子过去了，他已经完了。但是他们还在搞布道运动、各种组织等等，其结果就像大卫的日子那样，是行不通的。我们去参加一个复兴会，我向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布道家说，他们在六星期布道的时间里带领了30,000人归向主，但一年之后他们再回到那里时，却连30个人都找不着了，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 怎么查错？就像当年大卫所做的一样，有的知名人士、大人物、伟大的传教士、更好的学派以及大权威，但是他们仍请教那些老的宗派，而不是仰望神的道，并看清他们所处的时代。你只能在一年的某个时间种某种作物。现在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虽然他们的宗教情绪是不错的，他们的动机是高尚的，布道活动是大型的，他们的歌唱是动听的，舞姿是优美的，叫喊是卖力的，音乐也是美妙的，而且他们还有约柜。但有约柜却没有神又有什么用呢？它只不过是一个木箱子，里面装着一对石板，这就像领圣餐或受浸一样。如果你没有先悔改，那受浸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没有活出生命，只相信神部分的道而不是全部，那你领圣餐当一个假冒伪善者又有什么用？只相信神的一部分道而不相信神的全备的道，这就说明出了差错。Now, 这一切事情发生，当人们不考虑神和神的时代，而只考虑人自己的思想时，让我们看看会造成什么后果。很多人对我说，为什么你不来这里举行聚会呢？我们为你张罗，你只需要在这签这个名、那个名或其他的。等一等，你可能很想举行一次聚会，但神对此事怎么说呢？许多人对我说，我得到了邀请，我有一些会面、私人的会面等等，已经等了一年了。要等候神没有对我说话之前，我怎么知道该说什么呢？瞧，必须等候。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把你的要求写下来，让我看看神是怎么说的。瞧，要等候，那等候主的必重新得力，不是吗？注意，他们只求问那个时代的祭司、神学家以及各宗派组织。注意，因为他们向祭司、会众及百姓求问，所以就做错了。注意，约柜是神的道，我们知道这是对的，因为约柜预表基督，而基督就是那道，看到没有？约柜或神的道没有安置在他原本所指定的位置上。哦，教会千万别错过这一点。一切都很完美，一切看起来都是美好的，好像一个伟大的复兴就要来了。但他们却求问错了人，相反的，他们请教了祭司、知名人士、神学家、歌唱家，一切看起来都协调一致，有很好的军事组织，也有这国家武力的支持，一切都很协调，等候那伟大的复兴，但是他们却没有求问神。亚哈也是如此，其他人也是这样。可悲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一点。他们错过了，因为他们没有求问神。通过，注意，因为他们去求问祭司、神学家、军队，却唯独不去求问神差给他们那个时代的使者拿单，他们做错了。他们去抬起约柜，把它放在一辆新的牛车上，一辆新的牛车上，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新的宗派组织要创立起来了，而不是按照神所吩咐的指定的方式去安放。这约柜本来应该放在利未人的肩膀上，你们看，如果一开始是错的，那就会一直错下去。如果一粒子弹本来应当是直接射向目标的，而你若移动了枪管角度的千分之一，那么在100码处你就会偏离4或5英寸，因为你开始就弄错了。 哦，神啊，帮助我们明白这件事。这个时代所谓的伟大布道运动一开始就错了，没有求问神，而是求问祭司、宗教人物、宗派组织，你们要某某传道家或讲员来吗？我相信我们能够让每个人来参加，我们不需要把大家都聚到一块，只要寻求神的话。后来我们发现他们这样做时到底是在做什么呢？他们在继续不断地做同样的事，就是做些不在神的话语和神的旨意中的宗教节目。这些宗教节目在许多年前就已死去了，他们是许多年前就已枯干了的东西，那是在主耶稣的日子就已经枯干了，他们却还不知道。他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摩西说我要来。他们说，我们的父辈在旷野吃过马呢。耶稣说，他们都死了。主称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们瞎了眼。你们若不信我是他，必要死在你们的罪中。但他们不愿意去做，他们固执己见，一定要按他们的方式去做。这就是大卫行事的方式，大卫按他的方式来行事。所以他说，你们知道我要做什么吗？现在时代不同了，大卫得到一个启示，时代不同了，因此我们新时代要用新方法。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所以我们要建立另一个组织，我们要建造一辆新的牛车，让人们看到新事物已经开始了。多么荒谬的预言！你必须回到神所命定的行事方式上去。神的方式是将约柜放在利未人的肩膀上，在心上。那约柜，神的道，不是被装在一个新的宗教组织里，也不是建立在某些人的理论上，而是放在心里。神的道不能受宗派组织的操纵，它必须由一个人的心来承担。神可以进到这颗心里并启示他自己，如果他根据神的道把它启示出来，就是来自神，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来自神。而且他必须是那个时代神的道。当然，一个法利赛人可以说，谁说我们不能做这个那个？摩西给了我们这些命令。但摩西还说，撒旦说，瞧，经上记着说，他要吩咐他的，经上又记着说，耶稣说，必须要符合神的时节。如果你们认识摩西，但那告你们的正是摩西，你们如果认得摩西，就必认出我。耶稣继续说，因为摩西曾提到我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你们要听从他。如果他们认识摩西，他们也就会认识主了。现在请注意听，不要错过这一点。头一件事，当他们请教祭司、殖民人士、军队、所有的会众还有邻居，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开会时，他们就犯了错误。他们没有求问神，他们没有向神求问，他们没有回到圣经上认出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没有这么做。哦，弟兄们听着，我们生活在什么时候？是什么时代？在什么时刻呢？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些事的时候，那已经过去了，审判就要来了。你可以看到审判的迹象，你们还记得在山顶上的那块岩石吗？审判的时刻，你还记得有关那心腹预言的意象吗？他要保持整齐的步伐，不能乱了步伐。注意，那个约柜应该扛在利未人的肩膀上。大卫和所有的祭司本应很清楚这一点，但怎么样呢？祭司们应该知道的更清楚，那些文士、神学家应该知道的更清楚，因为神说不能那么做。正如今天他们说，哦，主耶稣基督不再是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哦，那日子过去了，那是心灵感应，是这个，是那个，等等。他们没有认出神所应许的道，他们说那是过去的事了。大卫说，啊，怎么约柜要扛在利未人的肩膀上，那是过去的事了。当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但今天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辆新牛车上，我得到有关他的启示了。祭司们说，阿门，大卫，看到吗？ 在全基督教协进会的影响下，他们都会聚集在一起，这样做那样做等等。这就是祭司们跌倒的原因，他们从没有请教那位该请教的，他们做错了，所以才陷入了麻烦。是的，我担心在今天的许多事情上，我为五旬节派著名的教师那天晚上站在芝加哥的一群宗派组织面前，我本来要在那个全福音商人团契的聚会上讲话，可我想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在非洲，但当我从非洲回来时，刚好是那个聚会开始的前一天。他们选了一个出名的五旬节派的学者，他站起来说这个全基督教合一运动是属神的，他说所有的宗派组织都在回归，甚至天主教也回到早期教会的状况，就如都说方言来证明受圣灵的洗等等，却不知这是魔鬼的陷阱。我不认识这个人，有时你播种却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当那位著名人士一坐下，全福音商人会的主席说，我不是要说些什么来反对我们的讲员，但伯南汉弟兄说事情的发展不会是这样，因为伯南汉弟兄说那会把他们领向兽的印记。他说伯南汉弟兄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那位主席说，但我们相信伯南汉弟兄确实知道自己所说的事。瞧，然后在芝加哥我就问有多少人愿意让我上去谈谈我的看法，他们就开始喊叫要我上前去。看到没有，你一直在撒种，但你不知道会长出什么来，只要不断地播种，当那时刻来到时，其中的一些就像多马，他是最后一个看到主的门徒，但他只有看到耶稣之后才会信他。当门徒们都看到了复活的耶稣之后，多马也来了，但他来迟了一点。今天当人们看到所预言的事物，而且知道那些事就是主如此说的，并看到他们都应验了，然后他们说把你们的油给我们一些，看到吗？注意影响力，有时几个了不起的人物聚在一起，你会听到他们说伟大的某某和我们伟大的某某，不要这么做，在我们当中没有伟大的，唯一一位伟大的就是神，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不管你这个牧师只牧养一个五个人的教会，那并不会使你变成小人物，那只能使你成为一位弟兄。如果你忠于神的道，我不管是什么或怎么样，你都不会显得渺小。神没有什么大儿女小儿女，神只有儿女，他们都是一样的。注意，神亲自从他白色的荣耀宫殿降下来，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那你说谁是伟大的呢？你神并不是以祭司的形象降下来，而是成为一个仆人，洗他门徒的脚，洗的正是他所创造的尘土。现在谁伟大呢？这些人受到了影响，他们没有明白，以为某种新的事物要发生，不，以为一些神没说过的事情要发生。他们走错了路，他们所有的激情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那时每个宗派必须有一位神圣的医治者，每个宗派必须有这个那个或其他等等，每个宗派必须有个小大卫，每个宗派必须有这个那个等等。看到发生什么事吗？这相同的事在今天也发生了，相同的是影响力。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期的道被忽略了。注意，利未人的肩膀是神用来搬动约柜的最原本的方式，那约柜要被扛在利未人的肩膀上，与这不同的任何方式都是违背神的。神说什么就是什么，神不会改变，这也是要持守神的道的原因。我这里记下了经文，是在历代志上15章15节，你们可以记下来。注意，现在注意，我要你们把这点记在心里，要遵守神的诫命，为神做一切正确的事，或者说正确的侍奉神。要想正确的侍奉神， 要有五个必须。大卫在侍奉神，他按他所知道的去行每一件事，除了他离开神那件事。大卫想要做一些正确的事，对百姓、对教会有利益的事。但有五个必须，我要你们记住。不管一个人在侍奉神方面是多么真诚，都必须具备这五个必须。第一，必须按神的时间来侍奉。如果摩西说我们要建造一个方舟浮在尼罗河上，就像挪亚所做的那样，结果会怎样呢？挪亚的时代用方舟是对的，但在摩西的时代却不行。如果耶稣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我们将要做的事，我们要像摩西所做的那样上到山上宣布新的律法，那会怎么样呢？行，耶稣就是那律法。明白吗？你们一定要在他的时间里侍奉神，必须按照他的季节。你们明白吗？必须在他的时间，在他的季节侍奉神，时间和季节必须按照他所说出来的道侍奉神，必须这样。我不管你多会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或应该这样等等，不管说的多么有理，但一定要根据他的道，根据他的时间和季节。此外，必须是由神所拣选的人来行使。我不管有多少知名人士，即使像大卫王那样高贵，他是一国之君，但是神有他的行事方式，而且神也告诉了人们他要怎么做，但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方式去行。所以必须按照他的道，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计划来执行。而且必须是由神所拣选的人来执行。摩西设说推辞，他说你去找别人吧，但神却偏偏选中了摩西去完成这一使命。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保罗也试图推卸这一使命。人是很多，但必须是神所拣选的人才能去侍奉神。神的话必须先临到他的先知，神的话一定会临到他的先知。阿姆斯书三章七节说，主神若不将他的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第四，最后，先知还必须是一位受到神话语印证的人。这就是那五个必须，只能是这样。他的时间，他的季节，在他所说的时候，他所拣选的人，而且必须先临到先知，先知又必须得到神的印证。在圣经中，我们发现很多所谓的先知并没有得到神的印证。我们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现在注意看，神并没有通过他行事的方式把这件事启示给他们。他们接受了大卫、祭司们、文士们和神学家们的方法，而不是神的方法。拿单是那时代的先知，后来拿单告诉了他们当如何行，但看他们没有征求拿单的建议就去做了。圣经里没有一句话说他们曾经征求过拿单的意见，各种影响大事都在进行着。这不禁使我想起那首歌里唱的，使我当我心被火焚烧，帮助我主，使我谦卑能与他人同行，只呼求你的名，教我不靠他人所行，唯等候祷告主垂听。看到吗？这才是我们行事的方法。只有当我看到事情是按照正确的途径发生，才会相信。神通过大卫、传道人们、百姓、千夫长和百夫长们来启示事情，而不是通过拥有主如此说的拿单。主说过，若不先将他的奥秘启示给他时代的先知，他就不能做什么。 看到他们所做的了吗？他们完全偏离了神的话，将约柜放到了一辆新的牛车上。瞧，他们行这事偏离了神的诫命和神所提供的方法。朋友们，这也是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拥有如此之多的庞大布道会等等，却没有什么结果。结果只是更多不信神的人，更多的罪。我要告诉你，这个国家完了。不单是这个国家，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这个国家就像以前时代的英国一样，已经成了其他国家的妓女。在莫桑比克，离文明480英里之外的丛林里，退废派的小子们听着猫王的歌，摇头晃脑，上窜下蹦，随着猫王的摇滚乐，整夜的跳着。这乐曲是从1000里以外的罗德西亚广播电台接收到的。那他们却说，猫王是非常虔诚的，他和帕特布恩还有那些歌星都是很虔诚的。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犹大，人们却不知道。最要命的，他们相信他们是对的。耶稣不是对老底家教会时代说过，却不知道你是那悲惨、可怜、瞎眼、吃身的吗？他们却不知道。在非洲以及世界各地，五旬节派的小伙子们说，哦，猫王唱的歌是你所听过的最好的歌。毫无疑问，那也是大卫所做的，也是那些歌星们所做的，但那导致死亡临到了整个阵营。朋友们，看到他们当时的处境和我们今天的情况了吗？利未人的肩膀是神原本搬运约柜的方式，但他们却把约柜放在一辆新的牛车上，这永远不能成事。他们没有求问正确的方法，明白吗？所以他们得到错误的方法，也做错了。这也正是今天出现的事。无论人是多么虔诚力求侍奉神，但如果不是按照神所启示提供的道路，他们就只会搞得一团糟。神按自己的方式来行，无论人多么虔诚，如果不按神所设立的方法行事，就会搞得一团糟。就像在巴兰的日子，神告诉先知巴兰不可咒诅以色列民。巴兰是一位先知，先知巴兰他是一位先知，神的话很清楚地临到了他，说不要去那里，以色列人是我的选民，是我所拣选的。但巴兰同显赫的要员、军长、传道人、有影响力的人士商量，他们说服了巴兰。我要告诉你，王要，看，这和大卫所做的完全一样，今天也是如此。只要把每一件事当成一种模式，你就会看得出。你明白了吗？如果你明白了，就说阿们。看，就跟现在一样。但是那些牧师、祭司、文士、神学家都说应该以这种方式来做，但并不是这样。事实证明这方式是错误的。神先告诉巴兰，因为他是位先知，神告诉他不要下到那里去。但那些人的影响使得巴兰做出了违背神命令的事，这就带来了咒诅而不是复兴。巴兰肯定下去并教导人们说，注意，等一等，你们知道吗？我们是摩押人，你们还记得罗德的女儿是我们的王后，她是我们的祖先，我们是同一血统的，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宗派都是一样的。别跟这种东西混杂，要远离它。巴兰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你们的人就像我们的人，我们可以彼此通婚，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真正的全基督教协进会了，我们大家可以联合在一起，再回到早先的状态。但神咒诅了这事，神从没有赦免以色列人这一罪行。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罪一直跟随着他们，从没有得到赦免。他们连同那罪一起在旷野中灭亡了。是的，因为他们没有按神所提供的印证了的方式来行事。注意，他们所做的这件事使得以色列人死在旷野中。耶稣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死了。 看看是哪些人与摩西及神的计划站在一起，是约书亚和加勒。再注意，在大卫所做的事件中，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它导致了一个虔诚的人被击杀。我想我们还在广播，那么各地的人，我要你们注意听。大卫没有求问先知拿单，没有得到神话语的指示而做的这件事，造成了虔诚的人被击杀。是的，乌撒一直与那约柜在一起，那约柜是从他的家抬出来的，当牛失足时约柜就倒了。他们一错再错，第一，他们从没有求问先知拿单；第二，他们没有求问神的话就下去，撒母耳是那个时代道的先知，他们没有求问神的道，之后当他们自行其事时就违背了神的话。看乌撒这位好人，他一直都负责照看神的约柜，他是个主教，他想，哦，我可不能让神脸上没光，于是他伸手扶住约柜，但他不是利未人，结果就死了。这是三件错事。现在认真的思考，看看今天各宗派所做的。他们已经拒绝了神的信息，称他是错误的教义。看看他们的情况，他们将成立他们的全基督教协进会。是的，当神亲自印证并证实为真理时，他们却称之为心灵感应。宗派领袖们说，他们只不过是一群笨蛋，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是的，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只说神的话，神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明白吗？我无法解释，也没有人可以解释，但他证实了他。注意，今天许多真诚的信徒想要全心的归向基督，也同样的遭到属灵的击杀。许多真心想要成为基督徒的人去了天主教、卫理公会、浸信会、基督会，甚至五旬节派教会，想要成为基督徒伸手加入他们的组织。当大卫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他才醒悟过来。我的弟兄们，别醒悟得太晚了。大卫看到死亡的来临，告诉我这个让人们回到教会的所谓的复兴，给这个国家、给信徒们带来什么结果呢？除了制造出更多的教派、更多的组织、更多的教友，什么结果也没有。这个国家变得好点了吗？他们宣称他们要美国，神祝福美国，它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它离基督教的国家相差十万八千里。我甚至不愿再为他祷告了。在神已经向他显出如此的大能，而他却仍不悔改，拒绝了神，并将神关在门外，我还怎么会这么一个拒绝神的国家祷告呢？我把这个国家交给神了。他会越走越远，他将沉下去。你们等着看吧。很多虔诚的人加入组织、集团或一些异端敬拜之类的，然后就死在那里了，属灵的死亡。他们什么也听不进去，他们满脑子都被灌输了一种东西。我们的主教这么说，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那么说。当你告诉他们神的话里有主如此说，他们却说我们的牧师，我不管你的牧师怎么说，也不管我怎么说或别人怎么说。若是他与神验证了的话语、神的时间、神的信息相违背的话，连理都不要理他，远离那些东西。你我都知道，在审判的日子，我要站在你们每个人面前。我不想多讲，我知道自己已经老了。我要有些事我不知道，但神知道。我只是跟随他所说的。看看今天这个遍及全国的大复兴运动，但结果却证明一切都是枉然。耶稣不是在路加福音七章七节那里说，他们拜我也是枉然吗？大卫搬运约柜是枉然，亚哈训练先知是枉然，巴兰收起钱财也是枉然，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但只有神的吩咐才算数，不管你多虔诚。哦，那些人虔诚的不能再虔诚了，你听到很多人都这么说，他们真虔诚啊，那没有用。耶和华见证人、基督福临安息会所有那些异端都虔诚地走到街上去做见证，他们所做的连我们当中的人都做不到。天主教徒站在街角祈求金钱等等，他们拥有价值成百上千亿的资产，仍然求讨钱。毫无疑问，他们都很虔诚。教会也是一样，传道人站在讲台后面，尽其所能的招揽新会员人数，这都是新约柜。但我们只有一个约柜要跟从，就是神的话。任何与这个约柜相违背的，你们都要远离，因为那些东西不是在神的肩上，而是在新牛车上。是的，远离这些事，一点也不要沾边。这些大布道会有成万上亿的人承认接受了基督，但我怀疑他们当中真正相信的有没有一百个，瞧，一点用都没有。我们看看神话语的应许，你我都知道那些大布道会失败了，今天一些大分心家也说那是完全失败了，教会知道它是失败的，大家也都知道这一点。为什么呢？为什么它失败了？这些大布道会存在良好的目的，他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好几百万人将他们的金钱放在这些大布道会上，众教会也都同心合作租用大会堂，做了大事，许多大事发生。那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难怪主耶稣站在那里，他的心悲伤，泪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么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你杀了每一个我差派到你那里的先知，只是你们不愿意，但是你的时候到了。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圣灵在你们心中呼喊吗？哦，美国和这个世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但你们不愿意。现在你的时候到了，你们的享乐之神、污秽之神、索多玛和罗摩拉的神已经来到你们当中，甚至我们的小孩一开始他们的人生就走上邪路，剪着披头士的头发把脸都遮住了，女人们也堕落了，无可救药了，男人成了娘娘腔，穿着小短裤到处走，头发披到肩上，举止像女人一样，我们都已成了索多玛人，大火和神的烈怒正等着我们。你知道神要怎样击杀毁灭这一切吗？以神一贯的方式，当一个妓女做错了事，她就被石头打死，人们捡起石头打死那妓女，这就是神击杀教会的方法。圣经上说神要从天上降下冰雹，每一块重达一百磅，他要将他们砸死，谁能阻止神呢？什么科学敢说这是不可能的呢？但神会这么做。人当年如何造一个方舟将挪亚带到安全之处，他也会再一次为他的教会做同样的事。神用自己的律法和方式砸死那个与王千夫长、百夫长行淫的妓女，神会按照自己所定下的律法来砸死他。又有谁能告诉他说他不能创造冰雹呢？你们去问一问那些知道雨滴是怎么形成的人，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气流不断地往上升，携带越来越多的水分往上升，直到达到一定的重量，雨就落下来了。他神地心引力却无法将他控制在地上，他复活升天了。神造了地心引力，也可以使冰雹重达一百磅的时候才落下来。他说他要这么做，他就会这么做。谁能证神说不要这样做呢？神会这样做，因为他说他会的。我们处在末日了，审判即将来临。为什么？五旬节派的教会正吃着五十多年前落下的旧马呢，圣洁派教会正吃着200多年前的旧马呢， 路德派吃的是300多年前的更旧的马呢，他们都吃那旧马呢。哦，弟兄们，这种东西已经腐烂污染了，它我总是说它里面也生了蛆，吃了它你就会死。如果大卫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求问那个时代的灵粮就好了。假如那些祭司们、先知们、传道人们、神学家们、各宗派组织、神学能够求问那时代神的话语就好了。可是现在对他们来说也毫无用处了，神已经离开了他们，无药可救了，他已经完蛋了。大约五年前他已越过了悔改、怜悯和审判之间的界限。注意下一步是什么呢？能做的是什么呢？要做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求问先知、圣经，我们不能在其上加添或删减什么。如果我们这样做，神就将我们从生命册上删去。圣经在马拉基书四章说到今天将要发生的事，在启示录十章说到七个印将如何被揭开，揭开那向改教家们隐藏的所有奥秘。神说过他将如何成就，这是记在圣经上的，是主如此说的。神已经完全的、完美的认同并印证了这事。33年来，神通过迹象、天上和空中的奇迹以及每一件事来证明它是真理。你想他们会听吗？不会的，他们已经死了，他们插手某件事导致了一切的毁灭。不会的，他们再也听不进去了。当大卫看到死亡发生时，他就醒悟了。哦，神呢，请给我们差一位大卫来，能看到他所站的位置，能够看到神今天要如何做以及做什么的应许。神就在他的话语中做到他要怎样做。神向米盖亚说话，米盖亚在400多名高贵的先知面前检验他的意象，看他的意象是否正确。他回顾在他之前的那位先知所说的以及所发生的事，他回顾过去，看到以利亚站在那里，说亚哈，狗也要舔你的血。现在米盖亚看到的那个意象是完全根据神的话，因此他就说了出来，他是对的。是的，无论其他人说了什么，他都站稳在神的话上。现在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意象，是不是创立教会，是不是设立新事物，是不是将要发生大事件，还是审判呢？回头看看今天的应许，看看我们生活在什么时期。你说，弟兄，感谢神，我是虔诚的，加入了教会，我得到了文学士的学位，我做了这个，这很好，我并不反对。大卫也拥有这些，当时的祭司、神学家也一样，但是这却与神的道相违背。神说过今天他要怎么做，要怎样恢复万事，以及他要再做的事。神应许要恢复，那是完全正确的。在约珥书2:28中，神应许说他要恢复，主说我要补还那些年被男子所吃的。他们得到，看，他们是同一只虫子，只是在不同的生长阶段。正如天主教先知，然后是路德派、卫理公会、五旬节派，一直延续下来。神说我要把一切补还给教会，使其完全像早期的那个使徒教会一样。那天晚上我看到那异象，完全一样的心腹来到了这边，来到这边，在那些穿着他们的礼服，以那样的方式穿着那些东西，伴着摇滚乐跳着舞，还称他们自己是教会的妓女们出现之后，你说，可是我们没有那样做，但神是那样看你的。不是你怎样看你自己，而是神怎样看你。没有人看自己是错的，而当你看神的道在一面镜子时，他会告诉你是对是错。如果大卫能这样做，他就会看到自己错了。如果亚哈能这样做，或那些先知这样做了，他们就会看到自己是错的。这个受到印证的先知说，亚哈会死去，狗会舔他的血。而米盖亚的预言又与以利亚的预言完全相符，这样米盖亚知道他是对的，甚至约瑟法也应该看到并知道这件事。而米盖亚看到那异象时，他与那时代的人大不相同，但是米盖亚有主如此说，他是对的。注意，我们要讲到今天的事，因为我们正看到这伟大时刻的来临。注意大卫也想做的事， 我对这一点做了一些笔记。他想要把这个约柜运回到大卫城，也就是他自己的宗派里。回国那时，对俄亥俄河上，主第一次从天上发声说，就如施浸约翰被派预备主第一次的到来。弟兄们，神召会不能忍受这信息，联合五旬节派教会也不能接受，所有的都不能接受，他们要他们自己的、他们一定要这样做，确实如此，他们都要把约柜带到自己的宗派里去，要把约柜运回到大卫城。为什么呢？那里还没有为约柜准备好地方。这就是你不能把这信息带到宗派里去的原因。道、约柜、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有的身份你不能把它带进你的宗派，他们永不会相信他，因为那里没有容纳他的地方。圣经上不是说基督站在老底家时代教会的外面想要进去吗？大卫城里没有地方，不管他是多么忠心多么伟大，但是仍然不是放约柜的地方。约柜要放在耶路撒冷，就是后来先知告诉他们把约柜运去的地方。因此大卫不得不把约柜带回自己的城，还没有为约柜准备好地方。基督是我们的约柜，但他们不能接受。基督是道，他们不能接受他。他们要自己的信条，自己的宗派，要一个新的约柜或新的搬运者。他们要宗派来搬运新的约柜。记住，基督是我们的约柜。你相信基督是道吗？那就是约柜。好的。任何宗派的牛车都不能把基督带到他正确的位置上。神只与单个人打交道，而不是与一群人。神从不与一群人打交道，而是与单个人。他说他不会那样做，如果他那样做的话，就违背了他自己的话。这是阿摩斯书三章七节说的，你不能使神撒谎。不行，先生，神的道是真理。但你看，他们却这样做了。那约柜不能由组织来担负，组织里的头头太多了，看，这是行不通的。他允许说他不会这样做，就不会这样做。他说他什么时候允许过用别的方法来做，这就是他允许不做那事的原因。你们不要有那种想法，我能感觉得到，讲。因此他允许他会以某种方式行事，任何与之相反的方式他都不做。他只根据阿摩斯书三章七节中所说的最原始的方式行事，那才是他行事的方式，而且呢，一定要蒙神的印证并证明是正确的。你知道神真的成就他给今天的应许，这就是他说过他要做的事。他会揭开那七印，把那些奥秘揭示出来，纠正那些被混淆了的事，例如敬礼及其他事。这是有着神的同在，科学证明了它，天上宣告了它，人们站在那里亲眼目睹了事情的发生。神所说的无一不成就，这就是了。这些事使你可以看清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任何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的人都知道这是真理，因为神的灵不会说与神的道相违背的话，而是一定是与神的道一致的。你说我有圣灵，我喊叫说方言在灵里跳舞，这对神没有半点意思，明白吗？过去大卫也做了同样的事，大卫竭尽全力唱着喊叫着，其他的人也都是这样，但他们却走进死亡。是的，那是毫无用处的，只有神的话才算数。那些等候主的人，是的，先生，那些心中有神的灵的人，看到今天的应许并观察等候，直到他们看到今天的应许应验了，才说这就是了，神向他们启示了。就像拿单叶，当腓力去找拿单叶时，拿单叶说，请等一下，我知道那是神的应许，但是让我先看一看。当他看到时，他说就是他。那个女人说，我听到各种神学家的教导，我已经做了这个那个，我自己也读过圣经，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弥赛亚要来，他要做这些事，你准是他的先知。耶稣说，我是他。他说，来看呐、这个人就是弥赛亚。他只等到神的道证实了那位弥赛亚，才说那就是我们等了400年的弥赛亚。 我们没有先知，而且他自己说他是那弥赛亚。来吧，来看看这位把我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的人。祭司们却想要杀害他，最后他们终于杀了他。瞧，但是今天他们无法杀死他的灵。是的，他们不能杀死神的灵。这灵在这里要把我们带到他那里，我们因此感谢他。看看神是何等伟大，他的作为是何等奇妙，他怎样都不会失败。神提供了一个原本的行事方法，他永不会违背这个方法。他应许过我们在末日他要做的事，他给了我们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会得到以利亚、以利沙和施浸约翰所得到的同样的证实。这个信息不会将人的心转向宗派，而是转回到原来的使徒父亲，转回到神的道上。这些事已经得到了绝对的印证。在最后一个天使发生的时候，启示录第十章，当第七位天使的日子里，这些隐藏着的奥秘，为什么卫理公会这样做，浸信会、基督会、耶和华见证会，他们都这样做。但在末日，第七位天使，第七位天使的信息，当他将揭开这一切的奥秘，不是当他开始做这些事的时候，而是在他开始传讲信息的时候，这些奥秘将被揭开，明白吗？不是在那预备的年代里，而是在他开始传讲信息的时候将被揭开。现在这些奥秘已经被揭开了，人们不知道他们，你们却是这事的见证人。天文台的科学家们以及这世界的人们还是对所发生的事稀奇不已。在图森那些巨大的观象台都拍下了这一照片，但对其却摸不着头脑。那是什么？他们还在报纸上询问，是否有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它是如何发生的。那是在30英里的高空，那里没有雾，没有空气，没有水分。哦天哪，天上要有迹象。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多处要有地震，然后要有人子的兆头出现在天上。在路加福音那里说，那日人子要再次显现，显现他自己，世界要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哦，弟兄们，不要在属灵的事上无知。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道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就是为真理做见证的，见证神在这个时代的工作。现在又怎样呢？那些有神的灵同在的人就等着这些事的出现。当他们看到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就会相信这些事。主耶稣说，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会到我这里来。凡父给我的，他就是道，都会到我这里来。今天早上我讲得很严厉，那些人等候主，当他们等候的时候，就看到神对今天的应许已经得到验证，这更新了他们对神话语的信心。因为这是神应许要做的，而如今他正在做，不需要再有任何的怀疑了。神说话了，他先说出他的道，然后圣灵行出神所说的话。哦，我们看到太多的模仿者了，我们还将有很多，就是那些虔诚的人们做这做那。但你们可以看看到底有什么结果，那些人会伸手干预神的事，紧接着就是死亡。没有任何一个宗派的人为计划能行得通，只能是给他们自己的教派约柜增加人数。神过去不会用任何一个宗派，将来也永远不会，因为那些都是人为的东西。今天我怀疑那些拉人进教会，所谓的大复兴等等，有哪一个不是在填满他们自己的卫理公会约柜、浸信会约柜、长老会约柜？但基督的约柜就是那道呢？如果心腹是道，那么他必须是从基督来的，是新郎的一部分，他一定是道，不是耶稣那个时代的道，而是这个时代神应许的道。他拆下话语磨练他的心腹，愿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不要有你自己的想法，也不要接受别人的想法，而是接受那证实了的道，就是圣经。看圣经怎么说，神已经在他的话里应许了， 他要如何在这末世拣选他的心腹。你们知道吗？他已经应许了要如何去做，就是借着他原本拣选基督的计划，在他所选的时间和季节里，他不可能错过他的心腹，因为他是道的一部分。神既然没有通过教派拣选基督，也同样不会通过教派拣选心腹。基督进到过教派里吗？他可曾借着教派而来吗？没有，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这就是那些教派所做的。那么当神拣选他的心腹时，他难道还会通过别的什么途径吗？神是如何将基督带来的？借着由先知所传的道，不是吗？那他又将如何把他的心腹带出来呢？还是借着众先知的话？当耶稣基督到来时，神是如何认出他来呢？他是借着一个从旷野中走出来拥有以利亚的灵的人。那么神又将如何认出心腹来呢？神在马拉基书四章做了同样的应许，在神要毁灭地球之前，正如索多玛的日子一样。记住，索多玛被烧毁了，不是吗？这个世界也要被烧毁，耶稣是这么说的。在那个时刻，就像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所说的，那日子将如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倒是人子就要显现。那时会发生什么事？根据马拉基书，他要再次焚烧这世界，义人要踩着恶人的骨灰走进千禧年，明白吗？我们正处在末日，此时我们正坐在门口等候着主的到来。注意，神在他的话中应许过，他要按照他拣选新郎的原本方式来拣选他的心腹，那位新郎。他借着众先知预言了，又差一位先知来证实。那位先知站在约旦河边说：“看哪！”他们说：“你是不是弥赛亚？”他说：“不，我不是弥赛亚。你准是那位弥赛亚，我不是他。但他就站在你们当中，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当他来时，他会显明他自己。今天他以圣灵的形式站在我们当中，越来越多地彰显他自己。他进入自己的教会，让为人所知，因为新郎和新妇要合而为一来彰显他。有一天你会看见你心中所感觉到的那位，你会看明他的身份，他将以人形出现并站在你面前，那时你就与他成为一了。你们已经借着神的道合一了，而在起初的道将要回到起初，也就是神。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了，哈利路亚。我多么高兴看到神自己化身在我们当中，也看到了他在道中所应许的，不是借着某人的情感唱歌上蹿下跳跳舞等等，而是借着他的道。阿们。他正在显明他自己。看，当所罗门建造了圣殿，并把那约柜送进去时，神以火柱的形式进入殿中。阿们。大卫在跳着喊着，所有的歌唱家和祭司们也这样做，但他们远离了神的旨意。在他们还没有将约柜抬进去之前，神也确定了约柜的位置，火柱降下领着路，降在希洛伯的翅膀上以及至圣所的后面，这是他安息的地方。那火柱，神的荣光充满那里，以至于他们睁不开眼睛来侍奉。阿们。当神为他的心腹而来时，每一个神学家的眼睛将被封住，心腹将会在半夜被提去，就如过去一样，他们甚至看不见他的离去。哦，赞美神。注意，神应许说他将要带走他的心腹，这是他要做的事。将会有一个种子在晚上会有光明，他要做的所有这些事要完全根据他在旧约和新约中所计划的原本方式，而不是通过宗派组织，也不是通过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体系。我们只会导致死亡，人们把手放上去就招致杀身之祸，明白吗？神的话，晚上的信息必须带来晚上的果效，那晚上的信息必须播下晚上的种子，不是早晨的种子，是晚上的种子，对不对？中午的那些种子是宗派组织它死去了毁灭了，但是晚上的信息会发出晚上的光，会结出晚上的果子来。晚上的信息 主耶稣的时代，中午的信息结出了中午的果子，早期的信息结出了早期的果子，创造万物。在中午时分，神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他的儿子，在晚上的时候，他造了一位心腹，明白吗？借着什么？借着他的道。他怎样创造地球的？他怎样一说就成了现实？借着他的道。谁是他的儿子？他的道。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将如何提住他的心腹呢？借着他的道。他不是借着一部新牛车，也不是借着某个神学家的思想，而是根据神的道，神会认出他来。不要在这信息上加上一点或删除一点，这信息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讲。他允许在晚上的时候要揭开那奇印，把以往的那些教会所错过的揭示出来。神在启示录十章、马拉基书四章以及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中说过他会这样做。因此让我们不要把它搞混了，只要保留它原本的样式。让我快结束，现在已经快要11:45了。在结束之前，让我这样说，朋友们，奉主耶稣的名听的这些事对你们太清楚了，你们不得不相信，这太明显了，你们都能明白，你们肯定能看到，世界也肯定能看到。但是你们不要被今天他们这些稀奇古怪的新东西所影响。我不管他们是多好的人，多么虔诚，但如果他们所说的不符合神的律法和众先知的话，圣经说他们里面就没有生命。瞧，大卫以为自己是对的，他是虔诚的，那些祭司们以为自己是对的，他们是虔诚的，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向神求问那事。他们怎么可能那样做呢？他们可能会说，我们一直祷告，但那不是神的行事方式。神应许过，他要不先启示给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拿单就站在他们当中，但他们根本不求问他。让我们读历代志上，你会发现大卫坐在房里，拿单与他坐在一起。大卫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而在外面的幔子里，这样对吗？当天晚上，拿单从主那里知道要告诉大卫该做什么，他完全错了。因此神说，告诉我的仆人大卫，我爱他，我使他的名如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但我不能让他见到殿宇，他曾违背了我，我不能让他做这件事。我要让他的儿子接续他的位，他的儿子要为我建造一个殿宇，我要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当然那是对大卫说的，所罗门代表了他，但后来所罗门也失败了。每个人都会失败，每个人都会失败的，神是唯一不会失败的，他不会失败。只有一件事神不能做，就是失败。神是道，尽管这件事看起来好像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但他总一定会准确地按照神的道来成就。记住，你必须顺应时间季节，明白吗？要清楚你生活在什么时间什么季节，看看那件事是否被印证过，这样你就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理。照着所有的那五个必须，照着所有的道，所有的预表等等，看看你所处的位置，思考我们现在生活的时刻。科学家说将来几乎十分之一的地层要下陷，他们一直盯着时钟，几年前他们说这世界离午夜只有三分钟了，现在可能只有一分钟了，甚至只有半分钟了。他们说这可能不会在我们的世代发生，可能会在五分钟内发生。所以他接下去说的，过五年内发生。我没有这样说，是科学家说的。人们像苍蝇一样成群地离开加州。看，罗德离开索多玛的同一天，天上降下了火。有那么一天，神要取走我们的信息，我们也要离开这里。当教会，也就是他的身体，他的心腹离去之后，有些事情就会发生。在结束前，我想要大家一同来看一段经文，请翻开《生命记》第四章。我想我所说的已经足以使你们明白了。在《生命记》第四章中，我要读两段经文。对这个教会，对听磁带的人，以及借着电话听到的全国各地的人们，你们要认真听，不要错过。这个是我 申命记第四章，我要从第一节开始读，然后我要读25和26节。你们回家后可以读整章，但在这里要节省时间，以便我们能按时结束聚会。若主愿意，今晚我还要回来这里。请听这位先知所说的，他曾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听着，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导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主你们父辈的神所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这是千禧年的预表。所命令你们的话，你们不能加添，也不能删减。不可加上一点，也不可删去一点，只说他所说的，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命令的，就是主你们神的命令。主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谁从巴利比尔的人，主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你们是从那些宗派分别出来的人，瞧，唯有你们专靠主你们神的人，今天全都存活。你们不会与宗派一起死亡，你现在活着在神的面前。注意听，不要错过了。现在看25节，当他们即将进入那地时，看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了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就败坏自己，这就是所发生的事。雕刻偶像或别的什么，仿佛什么形象，行主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听着，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迅速被消灭。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完全毁灭。这是当摩西在得到神火柱的印证之后，知道他自己被证实为神的仆人，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对以色列人说的。但是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摩西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我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如果你们加上什么或删减什么，你们就不能留在主神所给你们的那块地上。同样的，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说，你一点也不可加添，不可加上你自己的想法，你只能说那磁带上所说的，你只做主神命令你做的事，不要加上任何东西。他永远向我们信守他的诺言，他持守所许下的每个诺言。他告诉过你要发生的事发生了没有？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挑战，神说过要做的事，有哪一件没有成就？有哪一件没有按照他答应我们要做的准确的去做呢？神有没有按照他所说的方式去做？他确实做了，他会一直做下去。我们不可加上什么或删减什么，只相信他，并谦卑地行走在主你的神面前，因为我们就要进入那地了。之后你就不再回来，不再回到这种肉体的生命，你会以不朽坏的形体回来。当罪已废除，撒旦被捆绑的时候，你就得以改变。你要生活在这地上1000年，这地是主神给你的。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那些遵行他诫命的有福了，可得权利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这城。城外有那些行邪术的，喜好说谎言的，淫乱的和犬类，他们不得进入那城。这城只给那些得赎的， 和那些行走在神诫命里的人。不要接受一些新的东西，他们到处都有，还会有更多的新东西出现，但不要接受这些新东西。主你的神已向你宣布了什么是真理，主你的神也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印证了什么是真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圣灵。神寻找那些用灵和真理敬拜他的人，你的道就是真理。神彻底地印证了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已向你显示了晚上的种子，神在他的话语中已向你启示了，借着他的灵向你证明了。永远也不要试图搞组织，什么也不要搞，只要在神面前谦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进入应许之地的大门就要打开了。当新妇与新郎坐在宝座上的时候，让我们真正欢呼雀跃地进到那里去，过一个谦卑仁爱的生活，大家彼此相爱。你们中间永远不可彼此相争。若你看到心中有什么念头是反对某人的，马上把它从你心中去除掉，别让撒旦会竭力进到你们中来，看到吗？绝不要让这种事发生。一些油嘴滑舌的人可能会进来，要让你们远离神的道。当摩西已经站在那并看到了道的彰显，你以为他们还能说服摩西离开神的道吗？不会，我们不能在神的话语上加添什么沾减什么，神怎么说你们就怎么持守。我们不要任何宗派任何组织，不要怨恨，不要争竞，我们要的就是神，他就是道。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呢、啊、我用属灵的眼睛四处观看，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了你的话语，它是怎样得到印证，怎样得到证实的。从33年前你在河上向我所说的话开始，33年后的今天，你所做的正是你当年所说的，你完全照着你所说的成就了。主啊，不要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加添一点删去一点，只完全照着你话语所说的去做，只要谦卑地跟从你。主啊，这些人是你给这个事工的，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在全国全世界已经睡了的信徒，地上的墓地留住了许多在等候着的蒙福的圣徒。正像圣经所说的，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必不能在那睡了的人之先。号要吹响，那死了人必先复活，我们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当神的荣耀临到地球时，教会将从世界的面前隐藏起来，他走的时候人们甚至都觉察不到。父神呢，将这一切都保守在你手中，他们是你的。神呢，我祈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永远谦卑地在你的面前。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我们也不期望能知道还有多久，这不关我们的事，而是你的事。我们的意愿不是要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我们的意愿是要谦卑地与你同行，直到你再来。父啊，我们期望你能偶尔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能看到自己仍然与你同行。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带领我们，保护我们脱离将来魔鬼一切的陷阱。哦，父神呢，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是一帮贫穷的人，是被这世界和教派踢出来的人。我们看到末世了，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属灵的看见，能看到这末世，因为这一切都要进到那从天而降的巨石里。主啊，帮助我们，当那日来到的时候，不要将我们留在地上，而是去到你的荣耀里，飞到你的怀抱里。主啊，求你医治患病和有痛苦的人。我们恳求主大大祝福今晚的聚会，因着你的同在，愿我们当中不再有一个软弱的人，愿我们的心继续持守在你里面。主啊，我们知道金钱财富 以及在世界的东西根本没有意义，那些东西是如此的短暂，这一切都要过去，我们的工作、房屋、朋友，所以这一切都要过去。不管我们多富有、多贫穷、多受欢迎或多不受欢迎，这一切都要过去。但只有一样事情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所以神呢，让我们将一切都放在第二位，只抓住耶稣基督，他就是道。主啊，愿你成全这个时代已印证了的道，摩西时代印证了的道是耶稣，以赛亚、以利亚、约翰等时代已印证了的道也是耶稣，今天印证了的道还是耶稣，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啊，帮助我们相信明白这一点，并行走在其中。我们奉耶稣的名求，请大家仍然低着头。我想知道这里是不是还有人没有真正的做出那个重大而完全的，你相信他，但只相信还是不够的。我相信我的妻子是一个好女人，我知道她的父母亲，我认识她已经好多年了，她过着正直的生活，我相信她是一个好女人，但那并不能使她成为我的妻子，直到我接受了她，她接受了我，她才能成为我的妻子。现在耶稣要接受你，你要不要接受他，并成为他话语的一部分呢？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低下你的头，谦卑你的心，我相信这里没有地方进行祭坛呼召。说实在的，我对祭坛呼召也不是很在意，我相信神会在你所在的地方临到你。你要举起手说，伯南汉弟兄在祷告中纪念我，我要接受主，神祝福你，我神祝福你。哦，到处都是举起的手。我要接受主。神祝福你弟兄，祝福你弟兄所有的人。我要接受主。神祝福。我真的要成为主的一部分。我看到了，朋友，可能你还有一点小小的，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成为他话语的一部分，那就说明有别的什么东西成了你的中心。你是如此接近他，你正望着他，你看到了他，这些年来你也看到了神话语的传讲，如今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如果那意味着我们的一切，而且除了他的道以外，任何别的东西都会过去，那为什么不将你的视线转离你正在看的东西，而把它作为你的中心呢？它是一切生命和未来的中心。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决定吗？亲爱的神，男人、女人、男孩、女孩，甚至传道人，他们都举起了手。他们要以主耶稣为中心，但是看起来好像他们办不到，有某种东西这样那样的拉扯着他们。可能是宗派，可能是人，可能是罪，也可能是隐藏在心里的某件事。主啊，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管是什么，主啊，现在当你呼召别人的时候，你已经呼召了他们，他们是你的。当你呼召他们时，愿他们从那容易缠累人的罪中摆脱出来。如经上说的，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什么？我们的工作、宗派、我们的同盟、宗教会议，不是仰望基督，仰望我们信心的作者和成就者耶稣。父啊，今天就成就我们，我们奉他的名祈求，并将荣耀归给他。主啊，他们是属于你的，按照你认为恰当的成就给他们，按照你认为恰当的成就给他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 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你们可能把晚饭都给忘了吧？你们是否忘记了在外面汽车里的孩子们？你们是不是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只意识到现在的感受，而这个感受变得越来越真实了？让它成为你的中心，让其他的东西离去。无论如何，他们都是要被毁灭的。哦，只要紧紧地跟随主，正如以利沙跟从以利亚一样，让我们跟随主。因为有一天我们也肯定要被提，我们看到把他带离坟墓的火车火马，此刻我们就感到他在我们当中。有一天神要是马儿脱缰离开丛林，我们要被提。你爱他吗？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哦，你几乎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他被钉的情景。我爱他，我还能爱谁呢？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每一次当我回家，都有人去世。我出门几个月，回来就有人去世了。每次回来，我都感到伤心。有一天在街上，我过去的一个同学对我说：“嘿，比尔。”我看着他，他以前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发亮的黑发向后梳着，现在却像雪一样白。他以前腰板笔直的，现在他的肚子像这样凸出来了。我说：“嘿，吉姆。”我看着他，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受。我想，主啊，那男孩与我，那男人和我是同龄人。我也知道我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我知道不会太久了。我环顾四周，就想，主啊，我能做什么？请帮助我。我不想走在你的前面，我只想跟在你的后面，你带路。我想着，56岁了，哦，不会太久了。我往台下看去，看到我的好朋友比尔道奇坐在那里，他已经72岁或者73岁了。我看着周围，看到这些少年人，他们想，我要等到像伯纳汉弟兄那样老师，我再考虑。亲爱的，你可能永远也看不到。我非常怀疑你会看到那一天，但只要想一想，如果比尔道奇弟兄活过今天，那他比成千的15、16岁的人活得还长，每一个小时他们都在死亡。因此你的年龄多大又有什么区别呢？重要的是在你所生活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你此时为主耶稣做了什么，明白吗？哦，我要见他，我要看到那个时刻，看到所有的那些老朽的身体得到改变，看到他们在一眨眼间改变。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都是最愚蠢的人，我们就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若是那样，你就像一只动物，死了就归回泥土，就这样。但是弟兄们，在你里面有一个不朽的魂活着，我们已从天上听到了，也已看到他得到证实，我们知道他是，且信他奖赏那殷勤寻求他的人。基督的肢体们，当我们再唱这首圣歌时，我要你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彼此握手。我向弟兄姐妹问候，我爱他。因为理查德，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你爱他吗？说阿们。你爱他的话吗？说阿们。 你爱他的旨意吗？说阿们。你爱他的身体吗？说阿们。那么你们要彼此相爱。阿们。是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你在今晚之前想要这些手巾，我已经按手在这些手巾上了。我要请理查德·布莱尔弟兄，神应许他的祷告，有一天他和这里的一位弟兄为一个男孩祷告，这孩子本已死了，但他现在活着，今天就坐在我们当中。这个小男孩活了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一会儿我要请他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这样今晚我们就可以再回来聚会。现在是12:05，如果你可以，如果你还在附近，那就请大家今晚再回来。如果你要回家，愿神一路帮助你，保护你，使你早点到家。如果你们能留下，那我们也欢迎你留在这里，神与你同在。再相会，再相会，再，让我们向他举起双手。在耶稣脚前，再相会，再相会，愿神同在，直到再相会。带着谦卑祷告的心离开神的圣所，相信我们今晚会再相会。如果我们不再相见，愿神与你们同在，直到我们再相会。让我们低头，布莱尔弟兄。